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那么现在呢，在背景音乐当中大家听到了一段音乐，请稍稍欣赏一下。大家听到的这段音乐呢，很多喜欢摇滚的朋友大概都知道，这是美国著名的摇滚乐队老鹰乐队的主唱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曲，叫做 Hotel California。 那么今天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名医说案的栏目，那我也邀请呢是我们的主讲嘉宾阳济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来一起聊一聊这位著名的演员。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于这位演员您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fans 对不对？
我对他其他歌倒是不太熟，但是因为 Ego 比我的就是稍微再长一个 generation 的人听了，那 Beatles 啊 Ego， 但是我对 Hotel California 这首歌
就刚才我们放的这个
对非常的有感觉。那不管20年前来到美国也好，到现在哪一天去开在 California 上面开 highway 的时候，听到这个歌就一点点苍凉，一点点人生的感触，所以就非常感动了。
所以这首歌的主唱呢，这位非常著名的演员了，也是摇滚歌星几次啊，5次是6次获得格莱美奖。
格莱美奖，对对 对。
那么他的去世呢，其实非常的轰动。那我们今天呢，不从他生平去讲，其实李医师所关注的呢，是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去导致了他的去世，并且呢，据报道讲，这个病痛已经折磨他15年之久了，对吧？
对，这个主唱叫做格林弗莱啊，英文叫 Glenn Frey 啊，在摇滚业，我想大家都知道他。那实际上他已经 suffer， 在他过世之前，今年1月过世嘛，他在他过世之前已经 suffer 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已经是
15年
在服药。
然后他手痛啊，脚痛，其实你想一个音乐家。他以打鼓为主了，但是他也会吉他，也会什么。如果你手不能，手指不能动的时候，很痛苦啊。那因为目前为止，即使到今天哦，西药没有真的很好治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那有个药叫 Numira， 大家可能在半夜如果睡不着觉，打开 infomercial 时候常常会看到。后来他就说，你这个可以压制，让你比较舒服一点点。
其实就是止痛嘛。
其实止痛的效果没有大家想那么好，因为为什么你说那我吃 Advil 啊，Tylenol 都是止痛药，那为什么压不住关节炎的痛，就是不一样。好，他说他现在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世界上被称为死不了的癌症了。
所以我看到一些报道呢，关于这个格林弗瑞啊，他自己好像去世之前很痛苦，
很痛苦
啊，讲到很痛苦。对，
主要是因为他不只是手指痛啊，这个就讲到西药的一些盲点啊。这个像 Numira 这种药，或是其他这些早期的药，到现在的新的药都一样，就是说它可以让你手指关节活动稍微好一些哈。痛的时候早上起来，很多人早上叫晨僵，早上起来痛啊，不能动啊，你要。等到温热以后才开始动，它会有点帮助，可是它换来是另外一个更大的痛苦，因为它会让肠胃道溃烂。所以格林实际上死亡原因是因为他肠胃道溃到感染，得到发炎，然后得到肺炎，之后 complication 嘛，就是到这个太复杂了，之后没有办法治而死掉。所以他在掉之前的这几年，其实他很痛苦，因为肠胃道的溃烂发炎不会马上死掉嘛。但是你就得是好像你每天都在胃痛啊，那非常的难过。那因为这些药它也有压抑 immune system 的作用在，所以就是说很多吃这个药啊，就说你其实得不偿失啊。刚开始吃感觉上有点点帮助，很高兴，觉得哎我手好像可以动一下。那这个药不能停啊，因为停了以后它你又开始痛了。那如果说你可以忍得住就还好，可是很多时候是越来越痛，就一年会比一年严重嘛。那其实像他这个更年他是要靠这个手啊，打鼓也好，吉他也好，钢琴也好来过日子的人，他也非得要吃啊。吃了以后他的肠胃开始溃烂，那溃烂能不能治没有办法，因为你这个药一直在那边，即使你用其他药把他的溃烂治好，你再吃这个 Humira 这种药还是会
恶性的循环。
那所以说吃药是越吃越多。那这个其实在临床我们看到蛮多种现象的。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把这个话题呢拿出来，同样的一个 case 呢，每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那作为一个医生，特别是李宗医师，他看到这个 case 的时候，他的感叹是什么呢？李师，
我觉得有点冤枉了。
怎么讲？
中医可以治，而且我们临床治还挺多的。
类风湿其实在中国也讲叫做不死的癌症，
是
很多人也寻求中医的帮助，但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疗效，不是吗？
其实疗效可以到很好了，我想不止我，我想在各地都有一些很不错的疗效，重点是一些近代中医的发展的一些盲点了。有没有回到所谓的古典的经方中医跟现在的一些中医了？现在的时当了，因为到了明清以后，我们讲到嘛，就很多时候他不用这些比较重的药，他认为说，那他判证主要是辨证论治的观点也变了。比如说关节炎这件事情，手指关节炎都会发热嘛，会红肿啊，会痛啊，所以在文革以后的大部分的中医就会讲说，哦，这个是热。
他感觉这个症状是热症、啊、
那我们要清热吧，我们要解毒啊，要凉药啊，所以吃了药以后会好一些，你不能说完全没有疗效、可是下一次发会更严重、那类风湿关节炎在手指的话，它没有下一次发，它是 continue 的啦，所以比如说你今天吃舒服一点点，吃到下个礼拜又开始不行，又开始痛，那是不是加更重的凉药呢？就是这个反反复复你会越来越严重。
嗯哼，那么你们治疗的话，
对，那实际上关节炎在很早，那伤寒杂病就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基本上他没有直接写叫关节炎这些东西，但是他其实理论上就是说，实际上是人的气血没有办法行得很通、所以等于说你寒湿在开始累积、那因缘际会有其他原因在的时候，你可能寒湿会结在骨节里面了、那你说西医怎么证明？其实西医会说很多是尿酸结晶嘛，像痛风。
对，
那尿酸结晶是一种，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寒湿最后的现象，变成一个东西在那边，它叫寒湿结在那边。所以、其实是有佐证。另外就是说，很重要的是像痛风这种也是属于风湿性关节的一个类型 arthritis 啦，因为 arthritis 分很多种，可是西医都没有办法知道真正原因啦、所以都叫做 arthritis， 不管 RA 啊、退化性啊、什么性，其实都叫 arthritis。 他会认为说，那今天 arthritis 最大的一个现象，半夜一点最痛。
嗯，
你白天像你痛风白天好了，不管你用吹水、秋水仙、西药啊或什么的，你把它压住了，白天很高兴，然后没事了，好了。到了晚上一点钟，通常是最严重的时候。
也就是说是最阴寒的时候。
没有错，主持人讲的很对的说，中医认为寒症啊、阴症啊在晚上发，阳症在白天发。
嗯，这就是一个最关键点。
所以，既然是阴症，它不会是热。
但是通常以热病去角度去治的话，其实没有找到
根本原因，会把表面现象解决、可是会更严重。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很简单，中医认为这个像手指痛风稍微麻烦，因为痛风它发的时候很严重，所以要比较重的药，所以病人会觉得啊头晕啊、想吐啊这一类的，可是重药吃下去可能一两天就会好，所以就压制得住。那痛风手指的关节跟痛风不一样，是因为它不需要这么暴力，它的药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认为寒湿在手指的骨节，那怎么样？就第一个把热传到手指嘛，第二个寒嘛，就是寒解决，那湿呢利水嘛，那重点是那你怎么把热药跟利水药到手指，而不是所有的热药不是所有利水药都给到手指，这个就是重点。
那么其实呢，中医都讲辨证论治，辨证论治。当如果辨证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是不同的看法。同样一个病人，一样的病症，一方他说他是热症，一方说寒症，那么治疗的方法、用的药物和得出来的效果就截然不同了。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邀请的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今天我们讨论的案这个 case 呢，也是最近大家蛮关注的啊，最非常有名的美国老鹰乐队的摇滚歌星格林弗瑞呢，他的去世。那么他的去世是因为长期困扰他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那这种疾病呢，在中国也都知道啊，是不死的癌症，非常的缠人，而且病人呢非常的痛苦。它不仅是红肿疼痛，而且呢最后会导致关节的变形和扭曲。那么这种药到这种病到底有没有治疗的方法？那么刚才李医师你讲到了西医西药去治疗，副作用非常的强烈。那么这个格林弗瑞呢，就已经是这样一个结果。那么以您的角度，就是他的从中医角度上辨证是能够很好的解除病人的这种痛苦的。
对，因为中医刚才主持人讲到叫辨证论治嘛，那通常啊，大部分时候同一个病的病名来的病人，100个病人，其实我们不会用同一个药来治啊。
这也是西医不太理解的。
对，但是呢，有一些好的 exception， 就说哎，其实大部分辨证你同一个药，都会让他舒服。 都会有缓解，类风湿性关节炎正好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像您讲的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它的起因首先是热和寒，这是一个最主要的，
寒
和热
湿
啊，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对
不对？对
的，通常是人的气血比较差，热心脏热不到四肢的时候，慢慢又有积的湿，那可能年纪小的时候，小 baby 啊，那小孩子就是常常手到冬天手会起小小的水泡，然后一点痒痒的啊，然后到了夏天又好。那有些富贵手啊，到了冬天手会开始脱皮烂啊，可有些人那个寒湿就跑到骨节里面去了。
嗯，
对，那其实我觉得类风湿性关节炎治疗是中医很好的一个推广的一个模式了，因为不是像屠呦呦她女士她把金蒿素提炼出来做这个疟疾有帮助。那但是因为我们以前讲过，不是所有的病症，应该大部分病症都得要辨证论治的很仔细才可以知道说用什么药，所以两个肝炎的病人可能用截然不一样的药。可能西医都叫 hepatitis B。对，那可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基本上成因在中医来讲算是很单纯。
哦。
就是寒湿主要骨节，你可能十个类风湿性关节来九个半都一样。那但它有其他的问题，有的人可能肠胃不太好，人可能肝不太好，人可能什么不好，那是另外再说。纯粹解决手上，特别是手哈，脚还稍微比较复杂一点，手上的类风湿关节其实很好治，我们机制蛮多，而且不止我啦，我想很多的中医在世界各地都用到，基本上就是很简单的药方。那主要是很要看中一个叫乌头啦。乌头这个热药啊，比附子还热
哦，
所以而且它有一点点毒性，不能直接给病人吃嘛。我们前讲过，我们上几集才讲过，所以通常要用汤米去治过，就是说它是你是先拿乌头去煮水，然后把乌头丢掉，然后再加上两倍的蜂蜜，然后通常这边蜂蜜很加州蜂蜜非常好嘛，有机的蜂蜜也很不是特别贵，它现在蜂蜜跟乌头汁再去煮。之后把它煮得很浓之后，这个就像很像川贝枇杷膏那种感觉嘛，加上一些很简单的中药方。那乌头在这个乌头蜜啊，在这个里面发挥一个热性，它的热性跟其他的热不一样，那它很容易传到手指，然后把热进去，加上一些利水药，白术茯苓啊，很多的选择啦。那通常我个人很喜欢用白术茯苓这两味药，很容易去掉。那很好吃，因为甜的。
哦，对呀，那么多蜂蜜，
很多病人甚至还说啊太甜了，要希望不要加那么多蜂蜜
啊。
不能啦，可以把它的比例稍微变化，但是蜂蜜毕竟是它有解毒的作用。那效果很好，而且辨证没有那么复杂，因为绝大多数像十个九个半都一样。
哦，让李医师你一说，好像这个其实在我们传统的医学界对这个类风湿，老百姓都有这样的普通的常识，类风湿性关节炎很难缠，但到您的嘴里好像很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次我四月要去台湾，就是中国医药大学，它就台湾最古老也是算是最正统的就是中医大学了。它后来现在有西医啊，又做了医学院，它本来叫中国医药学院，它现在叫中国医药大学。那它50周年校庆，它四月的时候，它校长特别请我去给 keynote， 那一个学校校庆给 keynote， 我想是一个蛮大的 honor 了。那我也会推广像这些，就说辨证不需要那么 detail 那么仔细，可是它对至少没有对人有害处，可是对大部分的同一种病的病人会有帮助。那实际上在推广上是很有帮助，它有一点点跟我们正统中医想法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正统中医会想要说什么时候要辨证论治，确定病人的 source 在哪里，病因在哪里之后再开始改。可是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原因比较单纯，如果你不管它有其他的病的话，你只是说我让你手比较舒服的话，那其实是可以把它做成比较就是比较单纯大家可以推广的一个方式，有点像是屠呦呦女士当年提炼青蒿素一样。所以我想中医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帮忙，那确实也有用嘛。
但是这里边一个呢是要求辨证啊，就是按照您讲，之所以以前呢也很多这种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患者去求助于中医，恐怕医生从开始辨证把它当成热症治，这就已经走偏了。
对，特别是文革以后，我想大部分的其实包括台湾很多教科书也是用中国统一编的嘛，因为中国编的教科书编的蛮好的，但是问题是临床他会把它当做绝大多数现代中医会把它当做一个寒热症，因为红肿热痛嘛，然后这个热症那我们就用清凉的药， 刚才讲会舒服，可是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而且通常会让事情越来越严重嘛。
嗯，那回过头来呢，如果把它辨证对了是湿寒的话，那么怎么样去驱除这个湿和寒？您所用的就是乌头蜜这样的一个饮料，
其中一个很重要，不能说每个都需要用。刚才讲说可能十个九个半，它的方也不是只有乌头蜜了，还有其他的药方要合在一起。乌头蜜是一个很特殊的热，
嗯，
它你把附子啊、生附、泡附开得很重，
嗯，
然后暑假啊这所谓热的药，你开得很重也没有用，那偏偏乌头这个药就有效，
嗯，
所以它就是它有一些特别性质，也适合做研究。如果有研发人员愿意看说到底乌头里有什么成分，为什么秘制之后非常有效，
嗯，
这也可以去做研究。但是中医基本上乌头的用法在神农本草经就已经写过了，
嗯，
2000年前
很有历史了，就像那个青蒿素
是，所以说中医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一方面需要好的医生辨证论治啦，但是即使没有好的医生辨证论治，只要方向对，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宝藏可以拿出来帮助人，嗯。
那么用乌头蜜的话去治疗这种风湿性关节炎，我记得以前你曾经讲过一个女的钢琴老师，
对
对
对，
好像类似于这样的，
是她，因为她跟钢琴老师还蛮年轻，在35岁左右，那然后蛮厉害，怀了第四胎，
哇，
然后是在生完以后要喂，突然发现手指哎当钢琴不顺手，觉得是关节炎，那我看也是关节炎早期了，但是他早上起来不舒服，那钢琴老师这个手啊，
那是他的生命啊
，$1 million 要 cover 的，那很紧张，但他有个问题啊，他在喂母乳啊，
嗯，
那但要小心，就你不要太热的药，那吃下去减量之后 everything is ok。
所以这个我就是稍稍引申一点，你也讲到过这种寒能够急在关节里边，首先就是气血虚了，
对，
他已经生了四个小 baby 了，对母体的这种损耗
其实
非常的大，
他其实坐月子我们有帮他忙，嗯，但是问题是他毕竟第四胎，而且年纪也稍微有越来越一胎一胎越来越大，另外他确实也常常动，他手指动的频率比我们正常人要多好多倍嘛，
嗯，
一天如果你一天教十个小朋友，那一个礼拜下来你的手都在弹琴嘛，
嗯，
那这位钢琴老师号称是 Berry 最漂亮的华语的钢琴老师了，
哦，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再讲啊，就是其实呢讲到了乌头蜜这个里边的到底这个用量怎么样，我知道您在用这些药的时候别的医生不敢用，你敢用，甚至呢剂量都是别的医生都吓坏了，你也敢用？
倒没有，这个是一个误解，其实敢用是一回事，可是你要不要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不是说所有病人就跟吴老师倪海厦老师他都说，啊，他用中药有很重，其实不对，
嗯，
他是需要用很重的药，说他用很重，可是你看他平时用的很轻，其实我自己也是很少用很重很重的药，
嗯，
但是你真的要用的时候你不能软手，但你要去测试嘛，你不要说看生硫磺是一个像我们讲的利水，那身体整个水肿很严重，他的肾快要衰竭了，你非得要靠生硫磺去推的时候你不能软手啊，我们有急救，如果你不用生硫磺他可能就走人啦，那这个时候你要去试用，那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先从3克啊6克开始嘛，病人反应都很好你再慢慢加上去，你不是说第一次就给他30克100克，不可能的事情，那没有医生应该这样做，所以就是说看医生运用重要的一个需要以及他的剂量怎么去调整，去 make sure 你有容忍度啦，不会说你犯了错之后哎辨证错了结果你出了问题，但就是说也要看辨证的功力，那另外跟病人的这个急迫性有关了，
啊。嗯，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无论呢自己啊周围有没有的这样的亲朋好友呢有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情况，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李宗医师呢一起讨论。热线电话号码是1-888-275-1628，888-275-1628。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栏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打开了1-888-275-1628，我们先接一下 Freeman 的陈先生，你好请讲，陈先生在线吗？请说。
Hello，
哦，是位女士，陈女士对不起请讲。
哎，你好。
嗯，非常清楚，您的问题是
听不见了。
嗯，
叫干燥综合症。
对不起，陈女士，没有听清楚。首先把您的广播先关上，然后呢来陈述您的问题。刚才什么干燥症
？Hello。
哎，能听到，请讲。
Hello。
非常清楚，请说您的问题。
Hello。
对不起，陈女士，我们能听到您，你好像听到
我
们的声音是吗？
我想他可能广播关掉了，所以听不见了。
对，
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因为他刚才我刚才听到是是综合性的干燥症了，就什么都干，皮也干，然后眼睛也干，什么都干了。
嗯，
这在西医他没有办法救嘛，所以就知道说这个就是一个syndrome，syndrome就是所谓综合症，就是说你身体很多地方都很干。中医来讲，原因可以很多，可最常就是我们讲他的水的运化很差了。
哦，
对，就是说他身体。中医认为就不是中医啊，是说医学都认为大部分的水不在血管里面，在身体里面嘛，包括组织液、淋巴液啊，什么所有的这些水水道。那中医从你的口水啊、你的眼泪啊，到这个汗水，怎么跟你身体内的循环都有解释嘛。那所以中医对这个水的循环的，你可以说跟西医的 metabolism 也好啊，跟淋巴液的组织的运作也好啊，当你这个运作有问题的时候。好的水坏的水去不掉，好的水就进不来，就会产生干燥症，综合性干燥症很多都会是这样产生的，是不是每一个不一定，刚才讲过要辨证论治了，但是只听到一句话干燥症那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因为我们刚才没有办法听到这位女士到底讲什么。
那么我再问一句，像这种临床治疗的时候通常是怎么样去治疗呢？
通常就是开中药了，
开中药，
因为现在的人你要他常常来下针不太容易了，而且也花费也大，所以中药当然就要自己吃嘛，然后
效果
应该都还不错。因为大家看到干燥症的有没有其他原因，因为人不会没事水的运化差嘛，我们刚讲它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水的运化很差，但是它没事的时候你不会水的运化很差，
一定是有原因的。
有原因的原因可能是很严重的原因，可能是很轻的原因嘛，所以不见得是说这个现象很严重就一定病因很严重。有的人可能只是感冒一直没有好，所以产生很多皮肤的问题。有的人可能里面已经有很大的问题，可皮肤还很好，所以说这个要看，但是基本上来讲应该不是那么难治，至少要把皮肤解决掉不难，把肝解决掉不难，所以干燥 dryness 解决掉，但是背后的原因就要看，那有可能就是开了一扇门解决了一个问题，那第二扇门又挡在那边。所以只能说只听到这些消息来讲的话，只能觉得说应该不会那么难了。
OK， 那如果是西医的话，治疗这种综合性干燥症用什么办
法？
只能是滋润霜去滋润吧。
对，实际上这个，因为它只要叫syndrome，代表说就是像你
综合的，
就是月经来痛，也叫做月经综合症，就要叫syndrome，就代表说啊，乱七八糟一大堆，那怎么办？不知道，通常都是这个代表性，不然就会列得很清楚，这个是什么病，然后叫什么，只要叫syndrome是一大堆 complicated 的现象，那不知道原因，
没有针对性的药物去解决了。所以 Freeman 的陈女士很抱歉，刚才我们这个沟通有一些问题啊，您可以记下来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650-917-2355 917-2355，只是综合干燥症的话恐怕中医还是最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啊。其他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拨打888-275-1628，我们再接一下 Mupitas 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你好，请讲。刘女士掉线了，对不起，请您再继续拨打888-275-1628。第三位王太太请讲。王先生对不起，请说。
喂，
哎，能听到，请讲。
哎，你好，那个，我是两个肩头经常发痛，然后呢，尤其是左边的这个肩头这关节，每天起来都是感觉酸痛，然后渐渐的那个右边的肩头关节也感觉酸痛，有时候拔火罐酸痛的时候拔火罐呢，就整个拔出来都是深红色的。我就想请问一下，关于这个问题，该怎么解？
这快50岁了吧？这位先生，
王先生，您有50岁吗？
那掉线了，
掉线了。
其实听起来，这不应该不是关节炎了。那应该
是
所谓的
50肩
front shoulder 啦，那通常是中医认为年纪大就跟女人更年期到的时候气血会衰弱之后会有产生这些现象，西医会说就是 mysteriously 你用了40几年的肩膀，这时候会有很多的损伤，
他说是磨损
嘛。那拔火罐会有好处跟坏处，好处是说当你这种酸痛实际上是因为里面受伤之后等于说你气血被东西堵到了，你要把这个，因为酸痛特别是痛的它是来自压力吧，那压力的时候你有两个方法，像水管被堵住你有两个方法解决，一个是把堵住的东西拔掉，另外是你把那个水放掉嘛， 对，所以用泄法，很强的泄法，像拔罐是很强的泄法。
嗯，
你把气放掉之后，你就觉得舒服，
嗯，
但是有坏处，你泄了以后，你气够不够再回来？
嗯，
另外说你回来的时候就会痛嘛，所以很多人用很重 的
地方没有通开，
你都没有通，就变成说你用拔火罐或者很重的方法去按摩，
嗯，
刚开始几天很舒服，可是发现下礼拜又不行，又在弄，那久了以后会造成更多的损害。
嗯，
所以适当的拔、适当的按摩是可以，
嗯，
可是实际上可能还是要找医生好好治了。那有一些是靠运动，所以其实很多physical therapist 其实做这方面做的还不错。西药是用打类固醇的药，那这个当然基本上不要去打。中药可以有些活血化瘀的药会有帮助。另外有些针灸的方法，它并不在肩膀上针，像我们以前讲过，在五十肩其实最好用的在条口透衬衫，是一个很重的针法，可是在脚上。它的开关在脚上，不是说你的电路出问题，你就在电路出问题的地方开关嘛，哪那么巧，你这个家电灯坏掉，那电灯的旁边就是开关，没有，开关实际上在 remote， 所以中医其实讲远端治疗法通常效果比近端来的好啦。
嗯，
所以它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针法可以让五十肩好，但是也不是说下去一次就好了，这也是慢慢的，你可能下去当天觉得不错，隔天又不行，那下次下又好一些，要三天，所以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慢慢 build 啦，所以这个时候就跟会比较需要针灸跟药的使用，那配合某些运动啊，然后配合某些 physical therapy 的一些动作，会帮助会更大。
嗯，我相信王先生已经听得很明白了，为什么也经常拔火罐，也拔出深红色的东西，但之后呢还会不断的发作，现在连右边的肩头也开始渐渐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发生问题的原因没有真正的解决掉，那么呢不断的呢还在继续的发展，这就是他火罐之后的那个负面的作用。所以呢怎么样去把那个原因真正的解除掉，这就是刚才李医师所讲到的。那您呢也是推荐趁这个时候不要等到很严重，动的都没有办法举手的时候再去治疗，自己也遭受很多的痛苦。那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呢，我也给大家再重复一下，650-917-2355 650-917-2355。我们线上还有一位是三号赛的陈女士，你好，请讲。
好，你好，那个我的问题是，我爸爸在中国，然后他是医生诊断他是活动性的风湿性关节炎，所以他很痛。
是手还是脚？
像李医师讲的，就是晚上特别痛。那我不知道现在有什么方法，就是可以简单的缓解一下痛，或者有治疗的作用。因为他在中国有吃药，那个药吃了是有效果，但是就像李医生说，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肠胃就有点问题。就是
OK， 问您父亲是手还是脚痛呢？
他是手关节。
手关节就要讲应该蛮容易治疗了，但是问题是说我也不可能这样子帮，就是在中国大陆这样子 remote 治疗，还是尤其年纪越大你要越小心嘛，所以我会建议说你找个好的医生，或者说你跟我们诊所联络一下，我们帮你想办法怎么样 referral 或怎么样看看能不能找到好的医生帮你爸爸看了，因为其实手的关节其实相对比脚趾啊膝关节来的容易治啦。那他刚讲的这些不管怎么样都是西医的名词，所以其实上中医来治应该还好。那老先生吃这些药确实副作用会更大，因为他们身体更差嘛，所以你看那个这个 Eagle 的主唱，他十几年前吃还受得了，年纪越大就越受不了了。
所以
还是最好找个好的中医看了。
所以陈女士父亲这个和我们刚开始讲的通常的西医的治疗方法 perfect 是一模一样。
对，
刚才他讲到的副作用啊等等的一模一样，
而且你常常你这个药越吃越重嘛，
对，
越吃了以后没有效就要再吃，就所以刚开始吃都觉得很高兴，总算有点控制，通常都不是说好，都是说今天比较舒服，明天好差一点，后天差，就是比较能够控制住了，所以 Numira 不能乱吃的。
好，陈女士把这期节目呢不妨给父亲听一听，如果前面讲的症状全都一样，李医师也讲到了中医怎么样从寒症的角度上去治疗，而不是从热症的角度上去治疗，如果就近能找到中医师，那父亲呢病情最起码痛会得到一些缓解的，好吗？那我们再抓紧时间接三号赛徐女士的电话。徐女士请讲。帕拉托王先生，王先生请讲。能听清楚请讲。王先生已经能听到您。
听得清楚。
您讲您的问题我们听得很清楚。王先生您的问题是。今天好像
Hello?
我们听得很清楚。我们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当您已经被连到线上的时候，请您先关掉您的收音机，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彼此能够很流畅的去沟通。王先生，如果您听到的话，请讲述您的问题。
好，李医师你好，我想问一下中医对痛风和湿疹有没有疗效？好，谢谢您。
这个我们已经都谈过，痛风跟湿疹都应该可以帮忙蛮多了。但是我讲痛风又分这个真的在发作的时候非常痛的时候，那时候药会比较重。那以前我们好像讲过，就是这个药让病人每三个小时喝一碗药，喝到头昏脑胀的时候跑去睡觉了。所以这个
但是效果呢？
效果不错。那
以前治过，
治很多。那通常
是当时痛到什么程度？
痛到，因为我自己十几年前也喝酒嘛，所以也会很痛啊，很
了解啊。
那当然这几年就没有发了，是身边是做finance的，做 high tech 的很多有痛风了。那痛起来你会杀人的，真的会杀人，会觉得说真的很想把脚砍断哈。那会。那因为他那个药会把你很快 push 到 max 嘛，或者掉下来，所以因为要喝到你头晕想睡觉，当你在睡觉的时候，它到最高峰，然后马上掉下来，所以一天多一下可以回来走路了。
嗯，
通常你如果不这样说，你一个礼拜都不要想走路，那慢慢会收尾，收尾会慢一点，但是通常都是可以走路，觉得怪怪。那最大好处是你下次发的 cycle 就越来越久，很多每半年发一次，现在被九个月、十个月、一年，哦，就开始。那干什么？在湿疹，湿疹的种类很多啦，西医叫湿疹，中医其实种类很多。那通常湿疹中医牛皮癣比较难治，都到了牛皮癣的 level， 但通常西医叫湿疹的话跟牛皮疹不一样，对，通常可以来看一看。我想皮肤病我们治还蛮多的啦，应该算是简单的啦。
嗯，
应该了。
好，痛风呢这是很常见的一个病症了。那么李宗医师呢看起来是信心满满，而很多的病例呢也验证着这种方法。那么如果大家请求他帮忙的话，记住他诊所的联系方式650-917-2355。我们隔两周之后再见，谢谢李医师。
谢谢。